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上我们的诚实论。那一样的，我们是从卷二啊，就是讲义的47页开始啊。那在上我们的进度之前呢，就是上一次上课呢，我有给大家提到，就是我们课本的47页最上面，这里提到因中说果，有几个地方呢，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啊，就是啊有其他的资料啊可以补充给大家，那我就做了补充资料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女人为垢这个啊，女人为垢这个啊，那我那一天讲课呢，有跟大家说，诚实论是说它是烦恼的垢因，所以它是用因啊垢因。那我说在大比婆沙论啊，其他他们可能他们用别的用词，有时候用烦恼垢具哦，就是工具那个具。那今天待会我就给大家看啊，这是第一个。那诚实论跟大智度论是一样的啊，待会大家就看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啊，就是我说七漏经这里所讲的两种漏是实漏啊，是实际的漏，真实的漏。那其他的五事呢是漏的因缘。那我把那个一切漏经注的经文啊啊这个注释啊哈，那给大家看一下啊。那这个是补充上一次就是我说补给大家的那我会简单说啦，因为资料大家可以自己看，我会放在网络上。那第一个这个补充资料呢，就是女人是犯行垢啊。那这个偈颂其实是蛮有名的啊，这个偈颂在杂阿含啊别于杂阿含都有啊，所以大家看到第一行就有了，女人为犯行垢，女则累世间，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偈颂呢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针对比丘说的嘛，所以它当然就指女人了啊。那我们看论书的解释，大毗婆沙论呢，这里呢它就有提到，有没有？大毗婆沙论它引的偈颂说啊，女士犯行垢啊，女人呐、啊，女损害众生啊，那女众看到一定是很不舒服的。那其实这个是因为针对比丘说的啦，那如果是针对比丘尼开示呢，就会男人男是犯行垢，男损害众生这样啊。所以你看婆沙论这里的用词呢，就是女人啊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这种啊垢啊，不是烦恼。圣意的垢呢是什么？就是障碍圣意的，或者是最这个圣意有很多种解释的、哦、一种就是帕拉玛达呢，它有最殊胜啊，最高或者是第一的那一种意思，所以就是说圣意垢就是它是最高的或者是最根本的烦恼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的贪嗔痴，不是女人啊。那所以呢，这个偈颂里面提到女为垢呢，实际上是垢的具，看到吗？它是用工具的具啊，它是用工具的具。那顺证理论呢？他一样是解释这个偈颂啊，那顺证理论也是一样啊，女实非垢啊，垢是贪嗔痴等烦恼。那他说女人是什么呢？是垢的资粮，所以他用资粮哦啊，他用资粮这个语词，就是垢的加行啊，或者是垢的一种因啊。那大智度论呢？你看大智度论就跟诚实论一样的，他说女人非借垢，是借垢的因，看到吗、哦、所以它是用因、所以跟诚实论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两本大智度论跟诚实论是同一个译者，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所以他选用的字、哦、有一些地方是一样的、所以之前、我跟后观法师在讨论一些出处的时候呢，他也说、采取很多大智度论的、补充资料这样，不过可能也是要也是 就是有一些可能也有例外啦，不一定说同一个译者的都一定可以作为脚注、啊、有时候也很难说、嗯、那再来呢就是提到那个两种七漏经里面讲的两种是实际的漏，其余五事呢是漏的因缘。那我有引出这个中阿含的漏经经给大家看，那这七种漏呢就是见漏、啊、这个以前我们上过了的、啊、见漏、护漏、离漏，有没有用、忍、除、思维。那两个是实际的漏呢，就是这个见漏还有思维断、啊、思维漏、啊、就见的烦恼跟思维。这个思维呢在巴利就是翻成修保安、啊啊、它也可以翻成思维的，但是这个思维呢就不是思考的意思哦，它这里的思维呢就是一般我们讲比如说修思维修 啊就是修惑的那个修，那它是用保安啊，有时候也是用也是用这个思维这个语词啊。那所以你看这个一切漏经注这本书呢他就说了哈，两种漏是正断断，第一个就是见啊，第二个就是修习，体见跟修习这两种啊，这两种是断除的漏啊。那其他五种的就是下面划线这里啊，就是漏的因缘。巴利文翻译是防护漏、受用漏啊、安忍漏、回避漏、除浅漏啊，这个昨天我有跟大家说啊，所以这个就是补充给大家，就是我们诚实论这一段的一个补充资料这样啊。嗯，好，那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的卷二的内容啊。那我们今天是进入赞论品第十五啊，那这一品也是赞叹这个造论的，就读这一本论啊。古代印度他们不晓得为什么要花那么诚实论要花那么大的篇幅在赞叹学习这个论，我在想有可能跟他们时节因缘有关系啊，就是可能因为诚实论是大概西元好像是三四世纪的嘛，所以他不晓得是不是那个时代已经很多人不学论了 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后起大圣嘛，后起大圣的时候就是唯识跟如来藏的思想的时候嘛，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很多人不学论，比较少学论，所以诚实论呢他用好多个品啊、哦、来阐述说应该要学论啊。好，那这一段呢这一品的第十五品的这第一段呢他说应该要习论啊，习这一部诚实论啊，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此论呢能得智人法，你看啊，读诚实论呢你会得到智慧的啦啊，那要成就有智慧的人的法啊。如经中说，世间有两种人，一种是有智慧的人，一种是愚痴的人啊。那什么是愚痴的人呢？啊，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善分别，不能善分别什么呢？就是五蕴啊、六界啊、六入或者十二入啊，还有十二因缘啊等等这一些因果法啊。十二因缘就是前因后果，前因后果这样嘛，所以十二因缘本身也是因果法。那如果不能够善分别，不能善了知这一些啊，五蕴就是不能了解我们的身心啊，啊，或者是因缘果报的话，这个都属于愚痴人，那是愚痴人。那如果相反的，如果能够善分别啊这一些的话，就是成为智人，有智慧的人啊。那经此论中，正分别、蕴界路等。啊，所以呢这个此论啊是智人法啊，所以学习诚实论呢、啊、就是学习有智慧人的这种法，是以因学又习此论，故不明凡夫啊。所以你看学习此论就不明凡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诚实论好可爱，哪有自己写书啊这样赞叹自己的这个论的啦啊。嗯，不过是蛮可爱的一个论诗啊。嗯，那所以我们在其实大家如果说慢慢有接触佛法其他的论点啊，像清净道论啊，或者是阿含经啊， 其他大智度论啊、婆沙论等等，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个蕴触界缘起，这一些是佛法的根本啊。像《杂阿含经》，它最原始的部分呢，就是这一些内容：蕴触界、根蒂缘起啊。那这个是谈于能分别不能分别这一些内容，是称为智人或者是愚痴的人。那我看到卷八也有类似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你看卷八这一段哈，他说这个是卷八啊，就是248页课本啊。他说若凡人所作诸业，则为地狱。如果凡夫所造业呢，都是成为第一因缘的话，那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产生呢？就是凡夫所作业就成为地狱的因缘，那不是很可怕吗？到底是什么状况才会这样呢？那下面他的解释就是：不知蕴藉诸入十二因缘等，以不知故不应作而作应作而不作。看到吗？它是一组的嘛，不应该做的去做，应该做的不做就是生业咯，这个就是生业咯再来呢，不应语而语，应语而不语这个就是语业就是口业。那不应念而念，应念而不念，这个就是意业嘛就是我们的思维意业。所以身口意不应该做的都去做了，应该做的不去做。所以这一个人呢，这个凡夫呢，就是他所做的罪业，虽然很少，但是呢，他都种下了堕地狱的因缘。主要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苦集谛的话呢，当然就是不断造作这个三界轮回的因嘛的业力嘛，所以呢，他自然的也是会有很多相应于无明爱那当然就跟。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当然就是最严重的就是会堕到地狱这样所以这几个项目呢，不知蕴藉入十二因缘的，这个是在很多论里面不是诚实论而已，很多论里面都有这样提的所以这些项目我们就要很清楚的掌握它好，那这个就是诚实论的这个第15品这一段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那希望得到信心念定慧五根，那就要学习此论所以你看这个此论真的是蛮伟大的 蛮伟大的。好，我们来看课本的48页课本的48页。那这里有提到。又有二人有两种人，一个是凡夫，一个是非凡夫那这一段大家要看清楚他说：“如说虽剔除虚法披拂法衣，这个在古文里面在早期印度的论典里面的这个背大家看这个是。”被你打的那个被嘛，对不对？你去查古汉语的话，就汉语大字典这个被呢，其实它是可以写成提手旁的这个被，就是披啊，不是被，就披，把衣服披在身上那个披，其实它们是共用的，在古文里面有很多字是共用的。如果你常读这个汉译的论书呢，你会。认识很多古字呢，其实他们是共用的，这个不是错字哦，你不要觉得说这披拂法衣穿上这个法衣，这个是错字，把它修改成提手旁，这个是孤陋寡闻古文里面其实是一样的是通用字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剔除虚法，披上法服受佛威仪，游缘佛法虽然是。剃了头出了家，但是还是离佛法很遥远。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成就什么信心念定慧等五根。诚实论非常重视这个五根，像我们这一品有很多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都是谈到这个信心念定慧这五根那相反的，如果你能够成就信心念定慧的话， 这五根的话，虽然你是居家在家中，也不明凡夫如经中说有四种人大家看一下这四种人很特别的。第一种就是有入身威仪，不入身数，就是他有外表的这种身重的威仪但是呢他不入身数不入身数。那有的呢是有入身数在身数，但是他没有身威仪，就是他不是出家嘛就是没有剃光头，但是他也称为身数。第三，有入身威仪，有出家的，然后也入身数，有没有？也入身数。那第四个就是两个都非了，有非身威仪，亦非身数这四个。那后面他就有对应了他说第一个就是出家的凡夫，出家的凡夫就是第一个这个有出家有身威仪，但是不入身数。不入身数就是没有成就五根下面这里有提到，你看到离性等五根下面这里离性等五根则不入身数，看到吗所以他不入身数呢，他的标准入身数不入身数的这个，他是用五根来做判断的。那所以第一种就是你出家了，但是没有成就五根，这个叫出家凡夫。第二个叫做在家圣人，在家圣人在家圣人。所以第二个就是有入身数，但是他没有身威仪，就是没有出家这个就是在家的圣者。第三，出家的圣人就是有身威仪又有身数入身数。第四呢，就是非身威仪非身数，就是在家的凡夫，在家的凡夫。以此故知，离性等五根不入身数则不入身数所以呢，当知性等诸根当为性等诸根勤行精进那假如要得到这个性等诸根，这五根要怎么得呢他后面就有教导我们要闻思修了我们要于佛法什么呢？听受读诵诵读如所说行这个就是闻思修了那是故呢应习佛法论要习这个诚实论所以要学闻思修要成就五根要学诚实论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大家会看到说诚实论呢它是蛮重视那一个体证的所以如果说你只有外表是出家众，但是你没有没有证得五根的话心经念地会你还是属于出家的凡夫那我们看一下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对这一个呢有一点点意见呢太虚大师是在我看第几页37页太虚大师的文章就是认识诚实论那一本大家有的每个人都有一本那这一个开始的时候呢我忘了给大家看太虚大师对每一品的解释我们可以稍微快速的看一下前面比如说卷二一开头呢就是立论品，那立论品是什么呢？就是解释卷一的那个偈颂我欲解佛语，劳欲于世间，有没有记得吗？我们卷二一开头就是这个偈颂嘛，然后下面呢，他就有人发起这个不应造论之难那以这个佛语不可测为难，那论主呢就广以应该造论的道理呢来反驳他来回应他，这个是立论品。那第二品呢是论门论门它就有很多啦，世界门、第一门，有没有贤圣门、世俗门，这个就是二谛门，看到吗？你看太虚大师也是称它为二谛门。那后面就有三十门等等一直到因中说果、果中说因门那第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品战论品。战论品 那赞论品呢，就是你看哦，他这里提到说，重重赞扬，应学习论啊，应学习论佛法，义之论啊。那不断的赞扬，就是要学习佛法的论。但是呢，太虚大师后面这里有提到说，此品中有云，或入深微仪，未入深数啊。这个名为出家外凡，出家凡夫，对吧？刚刚我们看的第一种人，第二个呢，就是有入深数，未入深微仪，这个就是在家圣人啊，就是我们课本的第一种跟第二种人。如此，则今之一般出家众，故未入深数也。看到吗？啊，所以太虚大师那边说，如果按照诚实论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凡夫的出家人啊，就是没有证得圣道的出家人啊，还是不入深数啊，不入深数。这个我在卷一的时候有跟大家看过这个地方的啊，卷一的地方时候上学期，为什么呢？因为深数呢，深数这个语词哈，在戒律里面是有的，就是我们一般讲说受具足戒，就是比丘250戒，比丘尼300多戒啊。那这种叫做具足戒啊。如果你是还没有完成比丘的身份，就是你可能是沙弥啊，那比丘尼你没有完成，可能是沙摩那或者是沙弥尼那一种就不入僧数。那入僧数的话，在戒律里面说，就是你受了具足戒。啊，受了具足戒就属于身数啊，所以我们诵戒的时候有说身数不足，身数不足就是受比丘戒、比丘尼戒的人不够4个人啊，叫做身数不足。所以我们诵戒的时候呢，在仪轨上呢是称为身数的啊，受具足戒的人都称为身数。但是诚实论这里呢，其实在阿含也有这样，我觉得诚实论是根据阿含经的啊，根据阿含经的。阿含经确实是这样分的，就是在家中是可以证得圣道的啊。那出家人如果没有这个心经念定慧的话，他也是出家的凡夫啊。所以太虚大师对这一个就是会有一点看法，他提出来哈，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刚好就是我们卷二的这一段啊，卷二的这一段。好，那这个就是。要学习此论啊，学习此论就能够成就五根，成就五根呢，就能够呢成为圣者啊，入深数这样啊。当然在如果要研究比较维系的话，就是在部派里面就有讨论就是在家中能不能证到四果阿罗汉啊？有的部派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啊，有的部派呢认为说最高证得三果在家中，有的认为可以，但是呢，他证得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呢，他当天就会去出家啊，所以有两种部派的意见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啊，48页的第三啊。从此论能得了两种利啊，能得到两种利，一个就是自利，一个就是利他啊。这个大家都有听过，那这个其实是出自《阿含经》的哦，出自《增益阿含》。从这里开始，下面呢往下呢，有几乎很多都是出自这个《增益阿含经》的，因为它很多都是四法四法。啊，四法四法，这个在《增益阿含经》就是有一个品，就是大部分都是在谈这四法四法，所以它很多处处都可以找得到啊。那有一些我有补上去那个讲义里面了啊，有一些就做补充讲义给大家啊，我觉得比较有启示的，那就是给大家做看补充讲义。那这里如经说，就是有四种人，OK，第一个是能够自利，不能够利他。能自利不能利他是第一种人啊，第二呢就是有能利他不能自利啊，第三就是能够自利利他俱利嘛哈，就是能够自利又利他，第三两个都不利啊，不自利也不利他啊，这个就是最不好的了啊。 那这个是在，你看我有放出租给大家了，出资在政治部，有没有？那这四种人，那下面的解释呢，跟一般的解释有一点不同的。诚实论这里的意见哦，蛮特殊的。你看他第一段呢解释自利，你看他这里解释说，如果能够具足戒等功德。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戒等功德呢，解释为戒定慧哈，或者是戒定慧解脱之见，应该是戒定慧就好了啦哈。如果我们能够具足戒定慧，但是我们不能够令他住在戒定慧中，啊，这个就名为能够自利而不能够利他啊。那用这样子的模式呢，可以分类为四种，就跟上面一样嘛，啊，上面一样啊。就是第二种，比如说能够利他不能自利，就是你能够让别人住在戒等功德，但是自己不能住在戒等功德啊。所以如是四种就是跟上面一样，就对自己去推论了啊。那他这个自利是这样没有问题，但是利他的哦，他的要求很高的哦。你看《诚实论》这里的说明很特殊，他的利他呢？他说：“要如所说行，啊，得诸漏尽，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所说的用意啊，就是利他的最究竟的一个目的啊。你看啊，他这里就分了三说啊。他说，若人虽能自利啊，或者是令他得布施等得大果报啊，这个比如说我们把它讲是，比如说三福业，布施、持戒、升天啊。有的人能够自利呢，也能够令他修三福业啊，也可以称为利他，确实也可以称为利他。但是他说此中佛意不说此利，有没有？你看《诚实论》他竟然这样讲了，他说，虽然这样也叫做利他，但是这个不是佛说的真正的利他的意思啊。那第二呢，他说。若人但能为他说法，就是他只会这一招了，就是他只会跟人家说法，只会跟人家说法，可能口才很好吧，头脑很好。那这个可以名为利他，没错啊。但是呢，他说这个人虽不能自随法行啊，但是他自己本身呢，并不能讲得到就做得到了。啊，讲得到就做得到他也不太能完全能够这样。那但是呢，因为他发心给别人说法哈，为他说故，自意得利，你看，所以虽然他自己没有很努力在实践哦，没有很努力的在实践，但是因为他经常跟别人说法，他自己其实无形中也会得到很多利益。啊，看到吗？这个就是真实论要分辨的。那这里就有提到说，如经中说，为人说法有五种利益啊，为人说法有五种利益啊。此中佛意不说此，看到吗？所以这个真实论说，这种利他也不是佛所说的利他。好，我们先看这五种利是什么哈？我有补充在脚注这边啊。说法有五种力呢，我找了资料呢，就是有这两个地方有。第一个就是有一部经啊，叫做《五福德经》啊，《五种福德经》。贤者有五福德经，贤者说法时有五种福德啊。第一个福德呢，就是得长寿啊，得长寿。第二呢，得大富贵。你看哦，绕财多宝，说法可以有这个功德。第三呢，端正无比，长得很庄严。第四呢，名闻远播啊，名利远闻啊，就是名声很好。第五呢，就是聪明大智，啊，就是有智慧哈，啊。那大智度论的解释呢，我想这个如果说这二选一给后官院长选，院长一定会选大智度论的，稍稍有一点不同了哈。那大智度论说，说法的法师说法有五种利益。OK，第一个是大富，这个一样咯哈，跟上面的第二个一样。 为人所爱啊，为人所爱，上面好像没有啊，为人所爱。第三呢，端正啊，端正上面有啊，名声有，上面也有名声。第五呢，厚德涅槃。你看，哦，大智度论的这个太好了啊，说法呢，说法不是只有聪明大智而已，它还有一个厚德涅槃。哎呀，这个是太好了，所以说法的功德啊，有这么好啊？大智度论说，所以说法呢，为人说法啊，虽然自己没有实践到很完善，但是至少，有这样的福德啊。但是诚实论说，这种利他还不是佛所说的真正的利他的意思啊。那最后一个，你看，此中但说最第一利啊，哇！你看诚实论他要求很高的，他说，其实利他呢，佛的利他只有最高的、最圆满的一种，就是如所说行啊，就是佛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然后得诸漏尽。就是能够断尽烦恼啊，你说法然后自己也可以断尽烦恼，利益众生的当下自己也断尽烦恼，是故说法能利他人啊。因为你断尽烦恼嘛，所以你所说的法当然就更能摄受众生，因为你很多修行的经验嘛，真实的经验，不是理论嘛哈、啊。以坚利故名为人中之最啊，坚利就是能够自利跟利他两个啊，这个是人中最上的啊，那是众位中的醍醐。那醍醐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最印度里面的最殊胜的嘛啊。那在众位里面啊，所有的味道里面的醍醐就是最啊，在经典里面都形容醍醐就是最好吃的啦啊。那在日本学者呢，他认为这个醍醐就是曼达啊，就是。如果按照这个用词本身的意思来说，就是我们讲的乳酪啦，乳酪啊，就是牛奶上面结了一层那个乳酪。所以听说这个牛奶啊上面它会结了一层硬块嘛、啊、那一块呢就是做成，如果是豆浆的话，就是那一层东西就是做成豆包。所以吃豆包是很有营养的东西来的，因为它是上面那凝固的那一层。那如果是牛奶的话，上面那一层凝固的话，它就称为醍醐这样。所以那些身体很虚弱的人，不是只有你喝牛奶就一定很有营养的，其实真正有营养是上面那一层啊。好，那这个就是自利利他的一个说明。那这一段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那诚实论呢对于这个利他的要求啊是最高的标准了、啊。那自利也是嘛，自利他也是要就是要自己能够断尽烦恼啊，自己能断尽烦恼，然后说法真实的利益到众生，这种自利利他才是佛说自利利他的最高的意思啊。有时候想想也是挺好的啊，我觉得诚实论这个有一些角度的说明啊，也是很特别的。那我之前呢，在禅林在马来西亚开示的时候呢，我就有特别注意到这四个呢，看起来好像是四种嘛，对不对啊？但是我后来想想呢，因为在政治部里面它有两部经的哦，在这角注哦，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两部经，你看到我放出来，政治部的95跟96经。那我们这一部经呢是96，这一部啊讲四类的是96，但是他在95经他有把这四类哈、哦、把它编成一个优劣的次第，最好的是哪一种呢？最好的当然就是这个咯， number one， 第一个自利利他的这种是排在第一个，有没有排在第一个，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是按照优劣的次第来说，这个是第一、啊、这个是第一的、啊、最好的。第二是哪一个呢？第二就是能够自利不能利他、啊、因为我还没有能力利他嘛，所以我就至少学习佛法之后要自利嘛，所以第二种好的、啊、第二种好的是这一个、啊、能够自利的。第三个呢是能够利他但是他也不能够自利，这个 啊，这是第三。最不好的第四个就是两种都没有利益，自利也做不到，利他也做不到，这样啊。不过这是虽然可以分成四类，但是后来我自己在说法的时候呢，我也想想说，其实有时候经典是这样分类，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同一个人不同层次吧。比如说两种都没有利益的，这个是没有，我们没有学佛以前都是这样的嘛，大部分的人，对不对啊？那当然世间上也有很多啊会利益别人的这种善人啊，也是有，但是真正利益利他的那一种功德的话，要跟像我们诚实论这里讲的如所说行，然后自己有修行的经验，然后才去利人，那个就很难了 只有佛法可以做得到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世间上有很多是自利都做不到的，所以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学佛法。那如果学了佛法之后呢，他可能是很热忱啊，像我们参加一些团体啊，有没有啊？那就会很热忱的要去接引新人啊，教导这些年轻的啊初学者啊，所以就一直在做付出啊。所以有时候呢，第二个层次就是你进入了佛法啦啊，你就有做利他工作，但是还不能自利，所以有时候呢做了做了会起烦恼，有没有？会起懈怠心，退缩的心。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想到了啊，不能只有一味的付出，要自己充实自己啊，否则的话呢自救都不了啊，只是泥菩萨过江。所以这个就是第三个层次呢，他就可以进步到要先注意自己的增上啊，自己功德的这个培养。那最后呢就能够做到自利利他咯，这样。所以我觉得经典上虽然它分成四类，但是我们如果按照一个真实的凡夫到圣人的过程来说，我觉得啦，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可以发生这四种情况的。所以后面的有一些分类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经典它可能是针对某一种情况而说的嘛，那我们不能把它就是很固定化啊，就是讲得很死很绝对这样。实际上我觉得在现实的因缘来说，有时候你可以转换一下角度来理解这部经，或许我们也可以得到不一样的一种启示啊，跟真相。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允许的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啊，文解佛语。那文解佛语这里其实它也是引了一部经，也是政治部杂函也有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先来看这个经，因为它的次第好奇怪哦。它这样子一开始进入，你看哦，其实你看第一句哦，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经文的人，你看不太懂的。他说这个人经处明中，后意入明。你看他第一句就这样，经处明中，后意入明，谁看得懂啊？对不对？谁看得懂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到他最后一句，其实他是引这一部经嘛，就是佛说有四种人啊，有这四种人。那这四种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从明，这两个读音哦，这个明，冥冥之中那个明嘛哈，那一个是明天的明，你去查字典啊，这两个读音是一模一样的，从明入明，从明入明，从明入明，从明入明，所以我不晓得要怎么分辨。所以我觉得我讲课呢，我每一次讲到这部经的时候呢，我就要把这个字呢改成暗，因为它是暗的意思嘛。啊，这个明啊是黑暗的意思，在经文本身是一种黑暗的意思，所以我就会通常会把它念成从暗入暗，从暗入明啊，从明入明，从明入暗，这样四类啊，这样子你听起来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啊。那我们先来看它的经文。我有做补充资料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是我即使讲了很多次，但是我想很多上诚实论的人啊未必有看过这样的经文，那我引给大家看。那补充资料呢我有引给大家的啊，补充讲义这边啊，补充讲义这边我有引出政治部的经文。那这里有提到有四种人，对吗？你看他这里的翻译就是用暗了，暗由暗去暗， 第二，由暗去明；第三，由明去暗；第四，由明去明。分成四类人。其实我讲了第一类哈，大家就可以明白了的。我就是要故意给大家看第一类哈。那第一种人呢，就是从暗去暗，从黑暗，然后还是去入黑暗。他说，世间上有一种人呢，生在旃陀罗家，旃陀罗就是那一种屠夫啊，屠夫就是做杀生业的那一种刽子手。那这一种，比如说在印度，他们当时这种称为一种下贱家啊，就是旃陀罗家啊。那或者是狩猎家，就是打猎的啦，就是可能做那种，就是比较出工一点的啦啊。然后竹匠家这种，就是比较下等家，看到吗？下贱家啊，他们经典很多，印度呢都翻译为下贱家的，就是这一种。就意思说，世间上有一种人呢，他过去的宿业让他投生在这一些家，叫做下贱家啊，就是有这一些家庭有这种不正命的这种事业的这种家庭。OK，这是第一个咯。然后再来呢，就是他说贫穷缺乏饮食啊，就是衣食住药呢都不太具足的，很穷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咯。过去树叶所造的嘛，所得到的，那再来呢？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人本身啊，就是他，长得不好看啊，又矮啊，多病，有没有？那六根不具啊，那你看他说不得饮食，这个就是你因为营养不足嘛，所以也会发育不良那甚至于其他的这种生活用具也都很缺乏，所以其实他这一个由暗入暗这个第一个暗呢，就是我们过去的宿业，我们过去的宿业啊，比如说过去的宿业，所以生在这一些贫穷家，再来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呢也会多病啊。就是长得不好看，类似这样，也不聪明，愚笨那类似这个就是，所以这个由暗去暗，这个第一个暗呢，就是过去的宿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果报身还有我们的正报跟依报，都是过去的宿业影响的，对不对再来呢，这个第二个暗，由暗去暗，第二个暗是什么呢？第二个暗呢是属于现生的行为。所以下一段呢，他就解释下面这个，他说现生我们的行为身行恶行，意行恶行，就身口意呢都造作恶业，身口意都造作恶业，就是这个案呢，就是我现生还造恶业，所以未来会怎么样呢？肯定的就是会堕到恶趣咯，未来就会堕到恶趣了所以由暗去暗就是。过去的宿业导致我们的果报不好，然后今生呢又修恶行，那未来肯定又趋向恶道，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由暗去暗，这样可以吗？那所以下面就以此类推，就很简单了。所以你看这个由暗去明你就很容易了解了的。到反过来嘛，对不对？暗就是我虽然是过去的宿业不好。但是我学佛之后，我要去向明，就是我行身口意行，身口意的正业、正语、正业、正命就是我行身口意的正行。那死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往生善趣天界，看到吗？所以他这里的明，明天的明呢，就是光明就是趋向善趣。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很多也是这一类人，对不对那第三呢，这个是最好的咯。不是，这个不好，呵呵，第三讲错，这个是不好的，就是由明去暗，就是自己很有福报，但是呢，今生呢有不好的因缘，所以身口意造恶业，死了堕恶道虽然你是生在大富人家，又长得很庄严，但是没有用，因为没有善知识，没有善知识那最后一个是最好的啦，由明入明由明入明。 就是过去的宿业很好，今生又懂得修行啊，那当然就是由明去明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很难解，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实世界是很需要的啊，这种，所以我就引给大家看啊。好，你有了这样的基础，你来看《生死论》的话就很好理解了的。他说：“世人今处冥中，看到吗？啊，我给大家看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啊，就是啊，处在冥中，就是我们的宿业很好啊，生在很有福报，很庄严，然后后羿入冥，就是今生也会生口一善业，未来会往生善趣，这个就是从冥入冥啊。”但是呢，相反的，陈思论说，世间众生大部分呢，他说多，看到吗？大部分呢，多数呢是从暗入暗，从明入暗啊，这一点我们就要知道了。世间上很多人呐、啊，都是这样的，就是宿业不好，果报不好，然后还造恶业，所以他就是不断的恶性循环，所以他就是未来也会堕恶道。再来呢，就是从明入暗，今生很有福报啊，过去的宿业很好，但是今生不懂得修行，所以他也会往堕入恶道。那这个就类似富二代呀、啊，有没有？我们讲很多啊，那些就类似这样啊。不懂得修行的话，你就是啊，像《生死论》这里讲，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两类，大部分人都是这两类哈、啊。那下面呢，他就跟我们分辨了。那学习佛法的话呢？那就是另外两种，他说若少行佛法，如果我们稍稍知道实践佛法的话，这个人就可以什么，从暗入明，从明入明啊。所以你看，学习佛法的人呢，就是其他的两种啊，就是从明入暗，就是我今生果报虽然不好，但是我学佛之后知道身口意要行正行，所以我就会啊，未来会趋向光明，有没有？那或者是我本来就是果报很好的，那我也懂得修善行，所以未来也会更光明啊。所以学佛的人呢，就是大部分是这两种，那为什么呢？后面他又解一个理由哈，他说行布施等啊，行这种三福业啊，布施等等哈，不能如听佛法啊，不能得如听佛法的利益。因为闻法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啊布施等的这种功德啊，不如听闻佛法的利益。因为若能稍稍的了解佛法啊，如果我们能够通达智慧的话啊，能够有所领悟的话，我们就能够破诸烦恼，得无量利益。所以闻法很重要的咯。所以《诚实论》这里就是跟我们强调说，即使我们没有说多立根啊，但是我们只要稍微啊稍稍有听到佛的道理的话，我们能够好好的用心，那就能够得到智慧，能够破诸烦恼，得到无量的利益。这里无量的利益不是说得到很多果报啊，很多福报，不是，这个无量的利益就是以后不再轮回啦。以后不再轮回，这个才是无量的利益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在《诚实论》这里啊，他非常的重视这个闻思啊，闻思佛法。所以啊，即使我们果报不好啊，学佛之后我们发现自己的果报不好，色身也不好啊，特别是现在的这种疫情啊，很多人呢一感染之后呢，就对人生就没有希望了。啊，其实你学佛的话，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怎么样的遭遇，好跟不好，但是我们知道佛法之后，我们还是要勉力而行，啊，就是还是要自己努力的行，那未来才能趋向于光明啊。所以啊，不管如何啊，我们学习佛法都是很幸运的啊，而且有这样的善缘啊。那所以我觉得《诚实论》这一段呢，我看的是蛮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经典它并没有跟我们分辨这四种人，哪一个是世间比较多，哪一种是听闻佛法啊，有哪两种啊，是哪两种人啊？所以论呢，它就有跟我稍微抉择，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啊，论师有这样解读这些阿含经啊。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待会再继续啊。